弟兄姊妹平安。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没试过回来晚堂当中跟大家分享，都很开心，好感谢主。为了今年的关爱年会，我们很多的团契都会用一个的周会，会一起会去看一出的电影，就是跟今次的主题相关的电影。早排我就看过一出的纪录片，就叫做 The True Cost。咁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睇過啦，咁我俾個譯名佢啦，冇中文翻譯啊，叫真實嘅價值啊。咁啊，弟兄姊妹可能咧有部分睇過，不過咧都希望你都唔好介意，因為我都覺得好值得咧。今日都要用少時間同可能其他未睇過嘅弟兄姊妹都一齊去分享一下當中少少嘅內容啊，相信你都好想同人分享咯。咁呢套片咧講乜咧？呢套片咧話俾我哋聽咧，原來我哋今日咧，我哋接觸好多嘅嚇。包括我哋身上边，我哋成日都会着嘅一啲嘅衫吓，好多嘅大型嘅一啲嘅时装品牌。嗱，大型就唔一定系代表高档嘅吓，即系有啲好平嘅都有啊。总言之，好多呢啲嘅品牌，佢哋为咗提高利润咧，就好多年嚟，原来咧就透过传媒咧，就做好多嘢咧，就灌输紧一个快速嘅时装文化俾我哋啊，一个 fast fashion 嘅文化。所以咧，今日时装咧就再唔系一年四季啦。又可能一年有52季，周周都有新货就到港，你是几十元的货品或者是到几千元的货品都是一样，就透过一样东西就不断去刺激消费，各个的品牌就这样透过一样东西，因为不断卖的时候它就有更加大的利润。但是怎样可以成功让到这么多的消费者很乐意地不断消费呢？我哋都系消费者嚟噶嘛？你觉得我哋问下自己就得噶啦。几时其实我哋会更加想买多啲衫咧？想买衫咧？想买多啲啊？大减价咯，就系各价促销减价吓，即系要系去啊，即系要货唔要啊，要钱唔要货啊嗰啲嘅时候啦。当嗰啲嘅价格跌到一个嘅地步，使到咧我哋可以个个都可以做不加索啦吓，即系完全我哋可以不加思索咁去购买。而且是可以好大量咁去購買，我哋完全唔需要再去考慮嗰啲貨品嘅質素啦，真係都唔著得幾耐啦，亦都唔需要再點樣考慮我哋係咪真係需要呢啲嘅貨品，因為就算要掉咗呢啲未爛未壞仲係新速速嘅舊貨都好啦，其實我哋冇咩代價要俾嘅咩？香港即係曾經以一個嘅購物天堂一個嘅美譽嚟到自居啦嚇。咁平本身又唔係罪嚟嘅，不過依套片咧就話俾我哋聽，原來喺好多依啲咁樣嘅即係充滿住物欲啦、消費主義嘅一啲嘅天堂嚇，呢啲嘅城市背後，原來係靠住喺地球後邊嚇好多一啲好似地獄咁樣嘅地方係去建立出嚟嘅喎。或者我哋可能好少想，其實我以前我真係好少諗到啊！我以前咧好少諗到呢啲貨品去到可以咁低價，已經可以平到咁樣嘅地步嘅時候，究竟嗰啲商人仲邊度有水位可以賺錢嘅咧？呢套片就話俾我哋聽啦，原來就係當呢啲嘅品牌佢哋要求一啲嘅廠商唔得，我一定要將一件衫由$4降到$3嘅時候咧。为了又要保持呢个利润同埋嗰个嘅市场嘅竞争力咧，就一定咧就会向呢啲嘅厂方施压啦。我唔俾你间厂，我咪俾第二间厂咯。啊，即系佢哋有咁嘅 power 啊。结果咧就让到嗰啲，譬如喺孟加拉啊、缅甸啊、印度啊等等呢度咧，好多嘅工人咧喺当中，呢啲工厂工人咧就为我哋咧就俾咗代价。佢哋咧就被逼喺一啲好差。真係好似唔係人應該去嘅一啲嘅地方，一啲環境裏頭就過住一啲非人嘅生活，就去去做呢啲嘅衫啊。喺孟加拉其中有一笪嘅地方咧，就曾經因為有好多嘅工人咧就被逼喺一間嘅危樓嘅工廠裏頭去工作，結果呢間嘅工廠突然倒塌，無數嘅家庭就咁就失去咗佢哋屋企裏邊嘅親人甚至係佢哋嘅經濟支柱。另外咧，製造嚇呢啲嘅衫咧，當中有好多咧用到一啲嘅棉花，有好多嘅棉花嘅商人咧，為咗要去增加佢哋嘅生產力啦，咁佢當中咧，佢哋就要求嗰啲嘅農民就用一啲基因改造嘅一啲嘅棉花， 但是那些农民呢就一定要、啊、因为是独市生意 就要用一些很高的价钱去购买这些棉花的种子。但是这些基因改造的一些农作物原来是需要越来越多的一些农药、啊、去杀虫的。今年可能要这么多，出年呢就会要更加多的了，因为那只种是这样的、啊。那农民呢就被逼呢冇得揀嘅，就一年比一年咧，就要花更加多嘅钱咧，去购买一啲嘅农药。好多嘅农夫佢甚至乎冇办法去供养吓佢自己吓，同埋佢嘅家人嘅需用啦吓，佢就受到好大好大嘅精神同埋经济压力。有位嘅女士咧就分享到佢嗰位嘅丈夫吓，有一日喺田里边咧就饮咗嗰啲嘅农药吓，自此佢就失去咗呢位嘅丈夫。这些农药甚至乎的毒性也越来越强，因为这样他们长期接触这些这么有毒的东西，当地那些村民无论是他们自己大人或者他们所生的小朋友，很多很多身体都有残缺，而且患上癌症的人的数字是急速上升的。但是很好笑的就是这些村民他们去找一些医疗，这些提供药物的公司往往也都同样就是跟他们去提供农药的那家同一间公司。原来我们用一个这么低价去购买时装的时候，后面就是一些血，这些汗，这些生命究竟值多少呢？价值多少呢？很无奈地样，其实我和你今天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冇办法完全去避免。我哋某程度，我哋一定系参与紧喺呢一种全球性、结构性、集体嘅剥削事件入边。最简单，其实我哋用紧嗰部手机，好可能就已经有参与喺当中，只不过系我哋察觉唔到啫。就喺呢个就系咁样样充满住罪恶嘅世界里边，我哋谂紧乜嘢系救人嘅福音呢？乜嘢先至系福音咧？对于啲人嚟讲，上帝系点样去睇贫穷呢样嘢嘅咧？或者我哋继续之前，我哋先嚟一齐祈祷。亲爱主，我哋继续要去睇你俾我哋话语嘅时候，就求主你系打开我哋嘅心，让我哋有一个谦卑受教嘅心。我哋睇见嘅系上帝，你藉住你嘅话语当中，要同我哋所讲嘅嘢。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帮助我们，我们将以下所来的时间交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再一起看回刚才主帮我们读出的经文，在第一节那里讲到说，第七年的最后一年，你们要施行豁免。豁免的方式是这样的，凡是债主要把手里面所借给邻舍的全豁免，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已经宣告了。这里咧讲到话豁免的方式，原文就是一种跟住所讲就是一个嘅命令的怨气啦。吓，呢个咧就系意味住跟住所讲嘅嘢嘅人听到咧，系要对上帝去负一个嘅道德责任噶。因为而家话耶和华嘅豁免已经宣告啦。向所有的人告诉他，这里所说的豁免就真的是借了给人的，就现在不再要求他去偿还了。哇，有这么着数的事？哇，那我们个个借就行了。不过我又细心一点想，如果个个都是这样想，那谁借给人呢？的确，如果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其实我们个个这样想很正常的。豁免这件事呢，在今日社会呢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了，是吗？或者呢，我们今日的银行啊，或者一些财务公司啊，很多啊这些广告啊，实在太多了，这些广告今日。真的实在，我们都没办法去，真的不受它影响啊。或者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试一下跳出了这个框框去理解我们现在这个经文所看的借贷这个观念先啊。其实如果你刚才你有留意整段的经文由一至十一节，你试一下找一下在当中有没有哪些词语重复不断地出现。其中有一个出现了六次，就是贫穷这个字。整段的经文 这个的重复不单止是原文，其实中文译本都是一样的，你都会见到的。这个所讲的借贷呢，就不是我们今天，我们有时候我们为了赚钱，或者为了投资，或者为了集资啊、收息啊等等这些商业活动的时候所做的事，而是为了是要解决同胞是一个最基本生活里头需要的一种的行为来的。以前呢，没有什么所谓的社会的保障制度这些东西。所以上帝他现在他就是要透过借贷和去豁免这个的律法，这个机制呢，就是要去照顾他那些在贫苦当中的子民。这个讲到他们所借的那些，我很相信不是金钱，不是一些金银，而是一些很基本生活里头所需要的那些食物啊、衣物啊，或者是要暂时要住的地方之类的东西，应该都是一些眼见的东西，所以这个机制应该都不容易被人滥用的。但我们再看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留意到为什么这个豁免这么得意呢？为什么只是针对以色列的弟兄呢？对外邦人呢就可以继续追讨呢？那会不会好像不太公平呢？那我们又要明白生命记呢，因为我们现在看生命记嘛，生命记是上帝和以色列民众之间和这个民族之间再次立下的一个的盟约来的。这个立约的基础是上帝救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然后过了红海和旷野。哇，不简单，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要去纪念这个恩典所立的约。不过外邦人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上帝，他们不在这个恩约里面的时候，自然呢也都不在这个豁免的范围里面。因为这个豁免不是基于道理，是基于施恩者向人的施恩的一个恩典。因为其实有借有还，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基本，一个很原始，一个可以说普世的道理来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向外邦人去借，同样外邦人都可以向以色列人去借。现在不是按这个道理这样做的时候，反而就会好像构成个欺压，如果讲紧是民族之间的时候。但是上帝现在他向以色列人所做的呢，是因为这个的恩典暂时现在就未去到这个的外邦人那里，这个恩典未到，所以呢这个的借贷本身这个当时的道理呢，在这个位置呢也都不需要因为这样就废弃了。当然我们今天知道时代不同了，主耶稣的新约已经来到的时候，恩典已经延伸去到各国的 万国的万民里面，跟当时那个处境有点不太同。但是这里要让我们见到的就是那个终极的施恩者是谁？是上帝。我们再看第四节，这个摩西就向着以色列人说了，其实在你们中间不会有贫穷人的。我们会想，真的可能的吗？可能的，不单止可能，这里甚至说耶和华还要大大赐福给你。这个跟着所讲的其实是有条件的，这件事是可能的，不过有条件，就是留心要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这个就是包括我们刚才第一节提到的那个豁免的条例。我们这位是扭转贫穷的上帝来的，他已经提供了是可以疏解贫穷的方法的了，就是一个定期的豁免，在这里提到。但是上帝他就是知道，即使我们人很努力很尽责去工作都好，实际上贫穷人仍然有可能没有办法去归还，可以去还到他所有的债务。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设立了这个豁免的制度，为了就是要使到贫穷的情况能够得以终止。当一个人他贫穷导致到没有办法去脱离，就是他当下那个地步，他呢就好像一个的奴隶这样，他就失去了自由了。唯有一个的外力才可以将他去拯救去释放。 他需要的是一个很实质能够拯救他的盼望。情况就好像一个人他在海中心，他遇了海难，他可以做什么？他只是可以在那里等人去救而已。耶和华他们的上帝当年就是拯救他们的祖先，其实他们的上一代脱离了埃及的奴役，现在对着他们这一班准备入迦南这个地方的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同样要拯救他们，并且是他们进入迦南之后要继续要拯救他们，就是透过一个律例，就是要拯救那些失去自由、失去在奴役底下那些的贫穷人。两个的情况都是拯救，唯一的不同就是昔日上帝呢就差派摩西是去救这班的以色列人，而今日呢上帝就差派所有那些已经是在福气里面，就是在他们当中那些有充足的资源可以再借给其他人的人，差派来另一些人。我们留意第四、第六、第十节呢，我们就会留意到这里三次提到一位是按住应许去赐福给人的上帝。在这个豁免的大前提里面，上帝是要从整个的群体，是整个的群体去看他给我们的祝福，去给人的祝福。他要人不只是看我自己，在他们将要进入这个的流奶与蜜的地方里面，这个地方是很丰富，是充足他们整个的民族，绝对够他们足以使用的。所以整个的情况理论上是一定可以扭转到贫穷人的。甚至乎第六节讲到话，不单止够，还会有多，多到他们不用向人借，还可以借给人，去借埋给其他的外邦人，给那些有需要的外邦人。其实在几年前在联合国的粮食和农业组织那里指出到，正是小麦、大米和其他的谷物其实就已经足以喂饱全球，我们今天67亿的人口，这个几年前的数字，而且全球的粮食生产过的增幅原来是高过人口的增幅的。那就是说什么？其实全球的粮食、全球的供应是绝对足够的，上帝在今日给全球我们的需要也都是绝对是去足够，是相当充足的。所以很明显，为什么还有人饥饿呢？饥饿不是因为不够，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平均。孔子都讲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贫穷人他们没有办法拥有土地，没有办法得到合理的工作回报，没有办法得到适切的社会的资源，得到适切的教育。咁上帝佢就係要施行一个嘅豁免嘅方法，呢样嘢能唔能够喺今日都帮助即係我哋去解决一个资源分配唔平均嘅问题呢？我相信其实得㗎喎。佢讲到话，其实在你中间不会有贫穷人呢个嘅情况係真係可以发生㗎喎。只要乜啦，只要每个国家唔係淨係睇自己嘅国家，每个民族唔係淨係睇自己嘅民族，每个人亦都唔系净系睇自己，睇自己嘅屋企。关键其实喺呢度，喺人嘅心嗰度。关键喺呢度，我哋人能唔能够做得到咧？就系睇我哋嘅心。所以跟住咧，我哋再睇嘅第七至八节，或者我想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唔好啊？七至八节，一二三。摩西佢讲完豁免嘅条例，而家佢就翻转头就讲一个更加基本，就系面对住借贷或者系豁免嘅时候，嗰个背后嗰个嘅人心嘅问题。佢度话不可硬着心袖手不帮助，总要点啊？伸手帮助。呢个系心心愿嘅问题，呢个都系手啊，系行动嘅问题。借贷的条件不是按住我自己心情，我想不想借，亦都不是按住我同这个人有几熟，亦都不是说要去评估一下这个对方的还款能力，他看看他会不会走数先呢，这样。在这里所提到的条件只得一个，就是按照 他所缺乏的去借给他。尤其在那个年代，其实贫穷这件事是隐藏不到的，匿埋不到的。这里说要看的不是我们自己想不想借，是他是不是有需要，他有需要就应该要借。但摩西呢，他早知道人心里面的诡诈，所以他在这里他一早就预告了他们。他说什么？你们要谨慎，不可心起贪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于是呢你就冷眼看你贫穷里面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他如果是为你这个缘故去求告耶和华的时候，你就有罪了。其实豁免年就快到了，这个就意味着当你如果你借了给人，可能你有得机，有你有机会去收返，即是去，即是人家去还返给你的机会就不大，因为你呢就不可以去追讨嘛。如果是这样呢，哇，在越近这个豁免年，那就越不想借啊，那么即是这样看都好像很合理啊，是不是？但是不可以这样样，这里说这个是恶念来的，在公义的上帝眼中这个是罪来的。其实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在一个人他有多余的东西他可以借给人，已经是表示他是活在上帝的福气里面，是不是？只要他知足，他记得这个是上帝的恩典，他就不会将他这些其实他多余不一定需要的东西就死揽着不放不借给人。遇着真的有需要的人去来去要问他借的时候，就不会好像真的看着看着他件衫或者额头写着借字，跟着就啊真的当看他不到这样。而是好像第十节所讲的点，要慷慨解囊，给他的时候不要心痛。上帝他应许必要为这个的慷慨的事，他说什么？在你一切的工作上面，你手所做的一切赐福给你。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也都很愿意 去赐福给你。其实这里不单只是讲一个人他够不够爱心 去怜悯一些贫穷人的需要的问题，这里其实是讲一个子民他究竟是不是相信他的上帝真的有充足的供应会赐福给他的问题。所以这里讲的也是一个信仰层次，是一个属灵层次的问题来的。所以第十一节摩西继续说，因为地上面的贫穷人永远不会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伸手帮助你地上困苦贫穷的弟兄。这句说话好像跟刚才第四节讲话你们中间不会有贫穷人好像有点矛盾，其实没有矛盾的，因为第四节那里所讲的是一个条件性的句子，而第十一节这里所讲的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处境情况。现实就是贫穷是有很多不同的成因的，不论天灾战乱或者一个人他就是因病死了，于是就留下了没有经济能力的孤儿寡妇，这个就已经足够，即很多这些情况已经足够构成贫穷了。但刚才我也跟大家去提到更多更多的原因不是那些原因，是一些人为的因素来的，是人的心出现了问题。在2001年印度有六个省就因为灾，因为旱灾就爆发了饥荒，但是原来他们的粮仓里面是有数以万吨的粮食是摆到变坏了。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用一个太便宜的价钱是去即是去卖他们的这些即是收割了这些种植了的东西，以致到他们根本不够足够的钱去买回他们可以见到的这些粮食。这个实在是不是一个很讽刺很令人心痛的一个处境？这个就是现实。今天的处境也都跟当年可能又不是很同，只是靠借贷靠豁免未必就能够有效地去照顾到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些贫穷的人。但是有一样没变的， 上帝他同样是那位要扭转贫穷的上帝，我很相信这一点没有变。因着主耶稣他已经拯救了我们，福音已经为普天下的人而设了。这个整全的福音不是只是就是不会忽略了今日人的需要，人肉身人是今生里头的需要的。所以扭转贫穷同样亦都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称为他的门徒的人、的一个的天国子民应有的一个的使命来的。要扭转贫穷首先就要扭转人心。所以这个讲到有两点，盼望弟兄姊妹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彼此提醒。第一就是我们要记住他是公义的上帝，我们记住他是公义的上帝，我们就首先我们不要自己起贪念，存住一些的恶念先。第二就是我们记住他是那位赐人福气的上帝，或者做少少所谓的牺牲，其实可能就已经足以让更加多人去领受上帝他拯救的福气了。不单止我们自己有，就用一个的不公平贸易，即是这件事为例。我们知道不公平贸易背后其实是刚才讲到的很多无尽恐怖的，是国际性的集体侵略事件来的。其实我们有没有能力可以减少这个剥削的程度呢？原来有的噃。首先第一样就是我们都是消费者来的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消费者来的。只是说在各个的大小的品牌的老细面前，其实我们才是老细，我们手握大权的。只要我们减少去购买这些的品牌，就是那些它实际上是做很多的欺压行为的品牌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一个的讯息，就是我们是很想拒绝这些事发生。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方法。其实上帝给我们有消费的权力，同样都意味着上帝都给了我们有消费的责任。我结婚之后呢，我太太都都成日都提醒我，咁于是呢我就慢慢呢开始改变一下我自己嘅消费一啲嘅习惯，一啲嘅模式，少一啲贪一啲嘅小便宜啦，少一啲喺大减价嘅时候呢就大量去买一啲可能背后其实剥削人嘅一啲嘅就是、一啲嘅货品，而改为呢用多少少钱就去购买一啲支持公平贸易嘅一啲嘅商品。其实用一个公平嘅价格去进行公平交易，其实係好合情合理嘅事嚟嘅咗喎，都唔算得上系啲咩豁免啊，亦都更加唔讲得上系啲咩所谓嘅善事添啊。其实用一个合理嘅价格代替一个剥削性嘅价格，就係、是、重新对那些在困苦里面为我们去生产货品那些人去给回上帝给他们应有那种的尊严。即使是我们身边可能很多的人都不是这样想，他们未必明白或者他们不想理会，但是如果这个只要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在上帝眼中是美事，是他希望见到的事，这个就是重要的理由。圣经同埋圣灵就成日提醒我哋，佢就咁提醒我，佢帮助我系去改变一种咁样嘅消费嘅心态，呢、这个就系嗰个嘅力量所在。盼望圣经同埋圣灵都同样可以帮助你。其实除咗时装啊，好多其他嘅货品，例如一啲嘅食品啦，一啲我哋都有机会嘅。朱古力啊、咖啡啊、茶叶啊，或者一啲化妆品啊等等，好多啲原来都有可能系涉及好多嘅不公平嘅贸易喺后边嘅。理由就系因为赚到尽啊，呢个咁样嘅恶念嚟，原来已经实在渗透咗喺好多唔同嘅各行各业里边啦。实在真系要求主去怜悯我哋而家呢个嘅处境。如果我哋当中系有一啲从商嘅弟兄姊妹咧，可能上帝亦都有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俾你添。因为你其实你可以向嗰啲嘅供应商去查明嗰啲嘅货品嗰啲产品嘅来源，会唔会当中会有啲係涉及咗一啲欺诈 去壓榨一啲嘅貧窮人嘅一啲嘅事件喺背後咧，你可以係去避免呢啲事嘅發生，就係、是、你唔去用呢啲嘅供應商咯。咁樣其實你就已經係施行緊一個嘅豁免，亦都幫助其他嘅消費者，好似我哋咁樣樣一齊喺當中做緊一樣，好似豁免咁樣嘅事。我哋亦都唔需要嚇，即係有意或無意地就投資咗喺呢啲咁邪惡嘅剝削嘅事件入邊啦。冇錯噶，你嘅利潤一定冇其他人咁豐厚，一定冇賺咁多噶。但係呢個賜恩俾上帝。这个上帝赐恩给我们的上帝，他喜悦这件事，一样也都是你的责任。你相信他，我也都相信他也都很愿意是去大大赐福给你。从今天我们看的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福音，或者我们成日所理解的那个福音，我很相信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理人间疾苦的福音来的。这个亦都不是一个只是讲永生不理今生一个的福音来的。除了刚才所讲到那个的不公平贸易的事，其实我们可以去抗拒，我们有东西可以去行动之外，其实我们都还可以彼此有更加多的学习，我们一同的彼此的鼓励。就在今年的关爱年会的主题是什么？谁的福音？谁的使命？除了这个的贫穷的问题之外，我们其实也有机会更加的去探讨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是怎么样的呢？怎为之一个整全的使命呢？既然我们刚才我们都知道构成物质上面贫穷的主因，原来就是一大班在物质上面富有的人的心灵贫穷所导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更加多去了解一下乜嘢为之一个嘅整全嘅福音、整全嘅使命咧？或者透过下今年嘅关爱年会啦，我哋就一齐身体力行咁，我哋一齐去学习更加多，一齐系去做更加多，用我哋嘅心，亦都用我哋对手，用我哋行动系同嘅嚟到去扭转贫穷。鼓励你啊！下一个星期我哋崇拜吓晚堂崇拜，我哋会有另一位嘅同工就会同我哋一齐去睇，会睇另一段嘅经文，会睇主耶稣。佢亲自佢当中佢主耶稣佢自己点样睇一个人嘅需要咧？我哋当中继续睇下更多嘅，从呢个角度去睇下乜嘢为之一个整全嘅使命。呢、这个嘅嚟紧个星期五晚、星期六晚、星期日晚吓，呢、这个都有写噶吓。有好多前线经验嘅阿陈念聪医生咧，佢就会喺我哋当中就会同我哋有更加多嘅角度嚟到去探讨呢一个嘅议题。就让我们啦，我们一同咧就喺主里边，我们继续，我们一起用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一起去回应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咁喺结束之前咧，我就想都请大家一起咧，我们去看一套嘅微电影，是关于两对鞋同埋两个小朋友的故事嘅。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安静啊！上帝，你从来就是那位满有恩典、有充足的供应，愿意是去祝福每一个人的上帝。主，我们都是活在这个我们身处着是一个很富足，但是却是在另一边是有很多贫穷人的地方。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被你去改变，让我们不再是看见，只是看见我们自己，我们眼前，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家人的需要，但是我们见到上帝你的眼光，看见很多是在贫穷，是在贫乏，是在受压榨里头的人他们的需要。让我们看见上帝你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能够去学校你，我们同样能够被你去使用，同样都成为一位的施恩者。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人的需要，以致到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福音，那是真实上帝你给我们 亦都要我哋系去向人传嘅嗰个嘅福音，俾我哋睇到我哋真正我哋应该要活出嘅一个使命，一个整全嘅使命系一个点样嘅使命。求主你帮助我哋，帮我哋继续嘅系去改变我哋，喺我哋嘅心，有我哋手嗰度系去改变我哋，叫我哋愿意因为你嘅缘故，我哋能够改变我哋一啲嘅习惯，能够做出少少嘅牺牲，一啲所谓嘅牺牲，系去行上帝你眼中看为美嘅事。求主你帮助我哋每一位，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奉主名求。